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路透社、美联社和 CNN 等多家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爆料称，美国总统拜登再次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这个标志着美国政策在俄乌冲突中的重大改变。据报道，知情人士说，乌克兰计划在未来几日内对俄罗斯进行首次远程攻击，但出于操作安全考虑，知情人士没有透露细节，白宫拒绝对这件事进行置评。此举是在拜登即将卸任之前作出的，亦正值北韩向俄罗斯派遣大量士兵以帮助普京补充俄军力量之际。多个月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武器打击远离边境的俄罗斯军事目标。此前拜登一直拒绝批准，因为他担心这个可能导致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首批深度打击很可能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火箭弹，这种火箭弹的射程可达190英里。礼拜日，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宣布，他将任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共和党人布伦丹·卡尔担任该机构主席。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在2017年首次提名卡尔进入联邦通讯委员会，卡尔目前的任期将持续到2029年，而且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川普现在将指定他为常任主席。川普还说，卡尔委员是言论自由的战士，他一直在与扼杀美国人的自由、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被武器化了的监管法律作斗争。他将结束这一场一直在削弱美国就业创造者和创新者的监管冲击，并确保联邦通讯委员会为美国农村地区提供服务。卡尔被任命进一步加强了川普新政府中对华鹰派人士的阵容。卡尔曾经强烈批评中共，公开要求与很多被失踪的中国意见人士会面。他一直主张联邦通讯委员会应对中国电信公司采取强硬立场。在2022年，卡尔还成为首位访问台湾的联邦通讯委员。礼拜一，欧盟多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晤，聚焦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问题。荷兰外交部长惠尔德坎普表示，中俄贸易直接影响欧洲安全。惠尔德坎普在与外国外长会晤前表示，北约是中共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因为中国企业出售的商品最终成为俄罗斯武器中的零件。他说，我两次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作为欧洲人，我们都应该这样做，因为中国应该意识到这个直接影响到欧洲安全。惠尔德坎普说，如果最终证实中国制造无人机支持俄罗斯，制裁可能是摆在桌面上的选项之一。目前欧盟外长已经收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俄罗斯已经在中国新疆地区建造了一座生产无人机的工厂，这个将使俄罗斯能够逃避西方的严厉制裁。欧盟官员仍然在调查这些报告，以确定俄罗斯武器计划的范围和中共的参与程度。礼拜日，美国、澳洲和日本三国的国防部长在澳洲举行会谈，再次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并谴责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破坏稳定的危险行为。美国防长奥斯汀、澳洲防长马勒斯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会上敲定了进一步加强三国之间防务合作和互操作性的新措施。三位防长在联合声明中说，他们严重关切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的破坏稳定的行为，包括中共针对菲律宾和其他沿海国家船只的危险行为。此外，三国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单方面企图。三国防长还重申有必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并谴责北韩近日破坏稳定的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敦促俄罗斯立即无条件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防长亦达成共识，必须继续提醒包括共产中国在内的第三国，他们有责任维护国际法，绝对不能够认可、支持或纵容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企图以武力获取领土。礼拜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发布了一项食品安全警报，宣布在美国18个州爆发的致命大肠杆菌疫情与有机红萝卜有关。 CDC 在公告中称，自9月初以来，至少已经发现39例与有机红萝卜有关的大肠杆菌病例，其中15人住院，1人丧生。对患者进行访谈和追踪调查的结果显示，总部位于加州佩克斯菲尔德的红萝卜生产商 Greenway Farms 销售的有机红萝卜是致命源头，该公司已经召回导致疫情的有机红萝卜，这些产品已经不再出售，但一些消费者屋企可能仍然存有一些。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醒消费者不要食用这些在召回之列的红萝卜，请检查冰箱并将它们弃掉。对于可能接触过这些红萝卜的物品和表面，请使用番碱水或洗碗机进行清洗。根据召回通知，这些产品以多个品牌出售，包括 Greenway Farms、 Sprout、 Trader Joe、 Wegman、 Good and Gather 等。美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宣布已经申请破产保护，并计划重启运营。疫情导致的旅游业低迷以及未能出售给捷南航空是导致这家公司申请破产的主要原因。自2020年初以来，精神航空已经损失超过25亿美元，并面临未来一年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到期支付压力。精神航空表示，预计在预先安排的第11章破产程序中将正常运营，客户可以继续预订和乘坐航班，不会受到影响。该公司的股票在上个礼拜五下跌了 25%。 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航空公司正与债券持有人讨论可能的破产申请条款。自2018年底以来，精神航空的股票已经暴跌 97%。目前人们仍然在乘坐精神航空的航班，只是支付的费用有所减少。在今年上半年，精神航空的乘客比去年同期多 2%， 但是他们每英里支付的费用减少了 10%， 而每英里票价的收入下跌了近 20%， 这个导致了公司的亏损。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参加了20国集团峰会。他表示美国坚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拜登说，我们都必须努力结束冲突和危机，这些冲突和危机正在侵蚀改善全球安全的进展。美国坚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我看来，在座的每个人亦都应该这样做。不过拜登没有直接提到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决定。礼拜一和礼拜二举行的 G20 峰会还将讨论由贫困到饥饿到全球机构改革等问题。据路透社报道，两位知情人士礼拜一表示，拜登承诺向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基金资助40亿美元，以帮助世界最贫困国家，这一数额创下了纪录，大大超过了美国在2021年12月向该基金承诺的35亿美元。目前尚未清楚川普上任后是否会兑现拜登的承诺。礼拜日，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政府效率部共同领导人拉马斯亚米表示，一些联邦机构将被直接撤销，在明年新政府上台后，承包商可能看到他们的收费被大幅削减。拉马斯亚米礼拜日话俾霍士财经网知，现在存在着大量的浪费、欺诈和滥用，联邦承包商确实在利用联邦政府。当霍士主持问他是否会关闭整个政府机构时，拉马斯亚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他说我们预计会大规模裁员，我们预计某些机构将被直接撤销，我们预计联邦政府中臃肿的部门将大幅缩减人力，我们预计大规模削减所有联邦承包商和其他向联邦政府多收费用的人，所以我们期待以上所有的一切。在竞选总统期间，拉马斯亚米曾经呼吁彻底取消或重组多个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教育部、国税局、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以及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礼拜一，菲律宾和美国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军事情报共享协议，允许两国在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实时交换机密防务信息，共同回应中共在南海与台湾周围的胁迫行动。这个是拜登政府任内在亚洲签署的最后一项防务协议，名为美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之后两国将安全共享军事信息。根据协议，两国必须立即报告任何泄露共享机密信息的行为。该协议还允许相互进行安全检查，并可在必要时修改或终止，但没有制定截止日期。礼拜一签署的双边协议兑现了两国在美国防长奥斯汀今年七月访问马尼拉时作出的承诺，亦就是在2025年之前完成协议的签署。由于在南海与中共船只的冲突日益加剧，菲律宾积极扩大防务伙伴关系，但是今年菲律宾就与支持或承认2016年南海仲裁的国家开展了十次联合海上活动，这些国家包括澳洲、日本、越南、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法国等。礼拜一，英国首相斯基贤在巴西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斯基贤在会谈中就人权问题批评了中共。斯基贤希望推动建立相互尊重的英中关系，他对习近平表示英国将以稳定和一致的方式行事，将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独立决策，而不受其他国家影响或控制，并坚定地遵守和维护法治原则。在会谈中，斯基贤提到了中共当局对英国国会议员的制裁、两国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英国对中共人权问题的广泛关注。斯基贤还告诉习近平知，被关押的香港前媒体大亨黎智英据报道在狱中健康状况恶化，英国对此感到担心。香港法院将在礼拜二对香港民主派47人案进行判刑，这个是香港最大的一次所谓国家安全审判。美国和英国呼吁立即释放被告，并谴责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